你的话是我脚尖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亲爱的弟兄姊妹，欢迎来到你的话公众号。愿主的话照亮你的脚步，指引你前进的路。感谢主的恩典，今天我们还一同来学习每日读经这一个系列。我们今天要阅读历代之下第十章到第十三章，主题是罗伯安和耶罗伯安。那么我们首先来做一个祷告。感谢赞美爱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感谢主你的恩典和保守我们以上的光阴平安。救主啊，今天我们又再一次翻开圣经来学习主你的话，求主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进入真理，不遇见试探。主，每天通过主你的话能够更加认识主，更加知道我们当怎样去行，荣耀主的名。我们就把我们的学习完全的向主交托，我们祷告祈求奉靠救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请把圣经翻到历代之下第十章到第十三章。这几章圣经它里面谈到了以色列国家分为南北两国，北国是以色列，有十个支派，那么他们的王是耶罗伯安。南国是犹大，有两个支派，分别是犹大和毕亚敏，那么他们的王是罗伯安。当然后来利未支派也从北国都来到了南国犹大，所以因此南国犹大呢可以说是三个支派。那么以色列国家分为南北两国，这个方面不单是罗伯安的原因，那么还有所罗门的原因。因为所罗门他不但建造圣殿，那么他还为自己建造了宫殿，以及建造了很多他想要建造的，所以百姓的重担就非常的沉重。那么所罗门去世之后，百姓啊就要求罗伯安能够减轻他们的重担，可是呢罗伯安并没有处理好这件事情，而导致国家的分裂。当然国家分裂也有上帝的安排，因为上帝他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提前呢就让国家分为南北两国。所以这个国家分裂呢，既有人的因素，那么也有上帝的带领。虽然说国家分裂并不是上帝的旨意，可是呢这是目前为止最好的方法了，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更好的保护南国的犹大。那么也只有这样才能够使弥赛亚顺利的降生。所以啊弟兄姊妹，虽然国家分裂上帝并不喜欢，可是呢这是当时能够采用的最好的方法。那么另外呢，我们还要知道历代之下它的主题呢都是谈到了南国的犹大。他没有谈到北国的以色列，这个是为什么呢？乃是因为历代志啊，它的主题就是谈到大卫的国度。历代志有两个主题，一个是圣殿，一个是大卫的宝座。所以弟兄姊妹，在历代之下这一卷书当中，我们看到的这些王，那么他们都是南国的犹大王，基本上没有谈到北国的以色列。那为什么呢？即便是谈到北国的以色列，那么他也是因为附带他而谈到的。比如说谈到以色列王亚哈，那么也是因为谈到了犹大王约沙法，因为约沙法和亚哈有交集，所以因此呢附带的谈一下亚哈。所以弟兄姊妹，在历代之下里面，我们所看到的只有南国的犹大王，却没有北国的以色列王，就是以南国的犹大为主导。因为这一卷书是写给被掳归回的犹太人的，它主要强调的就是上帝的圣殿，以及上帝所立定的大卫的宝座。那么至于谈到耶罗伯安那是因为国家刚刚分裂所以圣经介绍一下北国以色列的情况和南国以色列的情况，所以才谈到了北国以色列的耶罗伯安王。 那么在耶罗波安之后啊，我们就看到就再也没有谈到北国的以色列。那么谈到这个亚哈，也是因为他和约沙法王有交集。好，弟兄姊妹，我们把圣经啊翻到历代之下第十章。那么第十章的主题乃是国家分裂。那么在第十一章他介绍了南北两国分裂之后北国以色列的情况和南国犹大的情况。那么他们的情况呢是有一些不一样的。首先第一个不一样，北国的以色列他们选这个平民百姓做祭司，而南国的犹大呢他们是亚伦的子孙做祭司。那么第二个，北国的以色列这个耶罗波安他把敬拜的地方改为两个地方，一个是伯特利，一个是但。那么根据北国以色列的地理位置啊，我们可以看到伯特利在北国以色列的最南边，而但在最北边，那么这样就可以方便他们去侍奉。而南国的犹大他们仍然在耶路撒冷敬拜上帝，这个是第二个。那么第三个，北国的以色列他们敬拜金牛犊，敬拜偶像，而南国的犹大他们仍然呢是忠心的敬拜上帝。不管怎么讲啊，他们一开始的时候他们的确是忠心的敬畏上帝的。所以第十一章它里面谈到了南北两国分裂之后的一些情况。而第十二章的主题谈到的是自卑，就是自卑悔改。罗伯安王他因为被埃及王所攻取，而这一个时候上帝就差遣先知责备了犹大人，所以因此呢犹大王罗伯安和百姓呢他们就自卑认罪。然后在第十三章它的主题是倚靠耶和华，因为第十三章里面描述了一场战争，那么这一场战争的胜利是因为犹大王亚比亚他倚靠耶和华，圣经是在第十八节。好，弟兄姊妹，这一个是这四章圣经的一个简单的概括。那么下面呢我们看一看给我们的一些教训。首先就是罗伯安王他没有采纳老年人的建议，反而采纳了少年人的建议，那么而导致国家的分裂。但是一般来讲呢，很多人啊他们一般都认为老年人的建议是好的。那么以人的眼光来看的确是好的，因为老年人的建议体贴人的肉体。但是呢以上帝的眼光来看，无论是老年人的还是少年的建议都是不好的。为什么呢？因为动机不对。因为老年人并不是让罗伯安爱百姓，那么也不是让罗伯安服侍百姓，而是要怎么样，他的目的乃是让百姓做王的仆人。在第十章第七节，老年人对他说，王若恩待这民，使他们喜悦，用好话回复他们，他们就永远做王的仆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可以看到老年人他们的动机是不对的，乃是出于仁义是自私的。所以我们可以讲老年人他们乃是什么呢？乃是老谋深算，并不是劝勉王去爱百姓，去体谅百姓，而是呢让王去笼络百姓，功于心计。而少年人他们的这个方法是霸气的，是刚硬的。但是不管是老年人的还是少年人的，他们的方法都是出于仁义。而罗伯安呢，罗伯安他自己也没有敬畏的心。为什么？因为所罗门王罗伯安的父亲所罗门王他晚年的时候呢敬拜偶像，所以罗伯安也深受影响。所以罗伯安王那么他既然对上帝没有敬畏的心，对百姓也没有爱护的心，那么他怎么能当好一个君王呢？所以无论是罗伯安他选择少年人的建议， 那么还是选择老年人的建议，那么最终都会导致国家分裂。只不过呢，少年的建议啊，能够使他们更快的分裂。结果以色列百姓啊，他们就回答说，以色列人呐、啊，各回各家去吧，大卫家呀，自己顾自己吧。然后在第十九节，这样以色列人背叛大卫家，直到今日。然后呢，在第十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罗伯安王要起来和耶罗伯安征战，结果呢，上帝呀、啊、就差遣先知，那么来告诉罗伯安王啊，说你们不能够与你的弟兄征战，因为这事是出于上帝。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出于上帝是什么意思呢？并不是说国家分裂是上帝造成的，那么也不是说国家分裂是上帝喜欢的，是上帝的旨意，不能这样讲。是因为什么？因为上帝看到当时的啊人民的一种情况。那么倘若国家不分裂的话，那么犹大、耶路撒冷呢，肯定是会被北国的以色列所影响的，肯定会腐败的更快，败坏的更快。所以上帝出于这样的一种考虑，不得啊不把国家分裂。但是我们要知道，国家分裂上帝很忧伤，但是上帝呢，他不得不这样做，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延长犹太人的恩典时期，那么才可以使弥赛亚顺利的诞生，才可以成就上帝的救赎计划。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以为这事是出于上帝，说明上帝很喜欢。弟兄姊妹，不是的。那么今天我们也说了啊，我们说除非主命定，谁能说成就成呢？这个是耶利米哀歌第三章的三十七节。所以今天很多人他们就会以为啊，他们就会说，凡是临到都是上帝所喜悦的。弟兄姊妹，这种说法对吗？很显然是不对的。我们可以说凡是临到都有主的美意，我们也可以讲凡是临到都有主的安排和带领，但是我们不能讲凡是临到主都喜悦，都有主的旨意啊，我们不能这样讲。打一个比方来讲，大卫被扫罗追杀是上帝的旨意吗？上帝很喜欢大卫被追杀吗？很显然不是的，但是却有着上帝的美意，因为上帝要培养大卫，要使大卫在患难中那么学习敬畏他，遵行他的诫命。这个圣经是在诗篇119篇第71节，大卫说，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但是我们慈爱的上帝，他并不喜欢人受苦。这个圣经是在耶利米哀歌第三章的33节，因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但是上帝他不得已把我们放到了苦难的环境里面，我要造就我们，我要培养我们，我要熬炼我们成为精金。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凡是临到都与我们有益，我要使我们学习敬畏上帝，但是凡是临到不一定是上帝他原本的旨意，不一定上帝他很喜欢，不一定的。因为我们受苦，上帝也跟着我们一起忧伤。所以啊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再说国家分裂、教会分裂是上帝的旨意，我们不要这样讲。教会分裂，教会啊有矛盾，那么忠心的弟兄姊妹，他们在恳切的祷告，他们在上帝面前哭泣，那么上帝难道不忧伤吗？教会的分裂与矛盾，那么上帝圣灵也为我们担忧。那么当国家分裂之后，这个犹大王罗伯安，那么他又建造了很多坚固城， 那么北国的以色列这一个耶罗波安王，那么他为了避免他恐怕北国的以色列的百姓下到南国的耶路撒冷去敬拜上帝，那么这样一年三次他们要朝拜上帝，那么时间长了，这个耶罗波安他会担心北国的以色列他们的心会倾向于耶路撒冷，所以耶罗波安他为了使北国的以色列的百姓不到南国的犹大去敬拜，免得他们的心发生了叛变，发生了改变，那么于是呢，耶罗波安他就想了一个方法，什么方法呢？就是在北国的以色列制造这一个金牛犊，并且设立两个敬拜的地方，一个是最北边的但，一个是最南边的伯特利，并且设置了平民百姓做祭司。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很好的拦阻百姓，不让他们到南国的犹大去敬拜上帝。那么这样的话呢，他们的心就可以永远的留在北国的以色列。但是弟兄姊妹，这一个是耶罗波安他用的是人的方法，以至于他犯罪得罪了上帝。那么利未支派他们看耶罗波安敬拜偶像，并且设立平民百姓做祭司，那么他们就来到了南国的犹大，他们就离开以色列来到南国犹大。那么有很多忠心的百姓，他们也不愿意敬拜偶像，他们就跟随着利未人也来到了南国的犹大。所以于是南国犹大就呈现出一副繁荣昌盛的景象，呈现出一副属灵的复兴的景象。因为忠心的百姓他们都聚集到了南国的犹大。而利未人呢，也教导犹大人去敬畏上帝，教导他们有关于上帝的律法。而这个时候呢，罗伯安王他也很忠心的敬畏上帝。所以一开始的时候，罗伯安王那么他也是跟着敬畏上帝的。圣经在第十二章第十七节告诉我们，这样就坚固犹大国，使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强盛三年，因为他们三年遵行大卫和所罗门的道。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犹大国坚固强盛三年，不是因为罗伯安，而是因为敬畏上帝的那些利未人，那些祭司和忠心的百姓。当然罗伯安他也敬畏上帝，可是呢，他的信仰并不坚定。那么这一个是第十二章，南北两国分裂之后，北国的以色列他们开始敬拜偶像，那么南国的犹大他们出现了短暂的灵性的复兴。那么在第十二章一开篇就谈到了南国的犹大遭遇了埃及的掳掠。在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圣经告诉我们，罗伯安的国坚立，他强盛的时候就离弃耶和华的律法，以色列人也都随从他。罗伯安王第五年，埃及王示撒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因为王和民得罪了耶和华。弟兄姊妹，这里面告诉我们，罗伯安王在什么时候犯罪得罪上帝那是在他强盛的时候。的确弟兄姊妹，人一强盛就容易心骄气傲，离弃上帝。那么在罗伯安的头三年，那么那一个时候呢，他刚刚登基，国家还不稳定，所以那一个时候他倚靠上帝，敬畏上帝，所以因此那一个时候呢，前三年国家非常的强盛。但是三年过后，他的国位坚定，他强盛的时候就离弃耶和华的律法，那么以色列百姓呢也都随从他，所以呢不单是他自己犯罪，那么整个的南国的犹大基本上呢都随从他去犯罪。那么这一个是为什么？其实这一个也不奇怪，为什么呢？因为罗伯安的父亲所罗门在晚年的时候呢就引诱全国的百姓拜偶像，所以所罗门他留下了这一种不好的烂摊子给他的儿子罗伯安。 所以这一个时候，全国的百姓都跟随罗伯安敬拜偶像，那么也不奇怪。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小心，因为人在平安的时候，人在无所事事的时候，那么人很容易犯罪。所以人在患难中，那么人知道倚靠上帝，那么结果人在强盛的时候，在平安的时候，那么人却离弃了上帝。所以弟兄姊妹，这个问题呢，是很多人啊百思不得其解的一个问题。因为按理来讲，那么人应该越强盛越敬畏上帝，越感恩上帝才对。但是不是的，人在患难中反而更依靠上帝，那么人在强盛的时候反而离弃上帝。所以上帝就差遣埃及王示撒来攻击犹大王罗伯安，并且差遣先知示玛雅，那么来见罗伯安和众首领，对他们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离弃了我，所以我使你们落在示撒手里。第六节，于是王和以色列的众首领都自卑，说耶和华是公义的。耶和华见他们自卑，耶和华的话就临到示玛雅说，他们既自卑，我必不灭绝他们，必使他们略得拯救。我不借着示撒的手将我的怒气倒在耶路撒冷，然而他们必做示撒的仆人，好叫他们知道服侍我与服侍外邦人有何分别。弟兄姊妹，罗伯安王他不是要敬拜偶像吗？犹大的百姓他们不是也要敬拜偶像吗？那么上帝啊，就出于爱来管教他们，并且说让他们去服侍这个外邦的埃及王，看看服侍外邦的埃及王和服侍我有何区别。那么弟兄姊妹，同样的，我们也是如此。倘若今天我们服侍我们自己，以我们自己为我们的神，顺从我们自己内心的私欲和欲望，并且贪爱世界，服侍这一个世界，那么终有一天我们会遭受苦难。因为上帝让我们知道，服侍这一个世界，并且以自我为中心，那么会是怎样的一种结果。那么这个呢，其实也是所罗门的祷告，在历代之下第六章的24节25节里面谈到，你的民以色列若得罪你，败在仇敌面前，又回心转意承认你的名，在这殿里向你祈求祷告，求你从天上垂听，赦免你民以色列的罪，使他们归回你赐给他们和他们列祖之地。然后上帝回应所罗门的祷告，圣经在第7章第14节，圣经告诉我们，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所以啊弟兄姊妹，上帝差遣这个埃及王，那么来攻击犹大，以及当他们自卑悔改的时候，上帝垂听他们的祷告啊。那么这个呢，其实是应验了所罗门的祷告，那么也可以讲，这其实是上帝他的应许。并且我们在第11章啊，我们看到了罗伯安他建造了很多坚固城，可是这个时候呢，却没有任何的作用，坚固城都被埃及王给攻取了。所以可见呢，能够保护他们平安的，能够使他们坚固的，不是这些城邑，那么也不是人的努力，而在于敬畏上帝。上帝才是他们的坚固城，因为上帝四面围上篱笆，保护他们免受仇敌的侵害。并且啊，这个埃及王他上来之后掳掠了耶和华的殿，并王宫里的宝物尽都带走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所罗门王所积蓄的金银财宝，那么都被带走了。那么这个呢，正如诗人所讲的，诗人说，世人行动时系幻影，他们忙乱真是枉然，积蓄财宝不知将来有谁收取。这是诗篇第39篇第6节。 的确，弟兄姊妹，人们所积蓄的金银财宝，不知道将来有谁收取。所以人生在世，忙忙碌碌所积蓄的一生的财宝，那么真是啊幻影，真是枉然。并且我们也知道，所罗门王他曾经和埃及结盟，他娶了埃及王的女儿为妻。但是所罗门他离开世界，他死后啊，还不到五年，就是第五年，那么新的法老就上来攻取了犹大，抢走了他所积蓄的一切啊财宝。所以弟兄姊妹，人若离弃耶和华，人若不敬畏上帝，那么和埃及结盟有什么用呢？积蓄的金银财宝自己也不能收取，也是为别人所积存的。弟兄姊妹，同样的，今天我们如果没有敬畏上帝，没有敬畏之心，只知道积攒财宝，那么我们也是为别人积存的，财宝最终也不会落到我们的手上，不知道将来有谁收取。那么耶稣告诉我们，我们要积攒财宝在天上，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这个是马太福音第六章第19节到21节。那么在第12章的第13节、14节里面谈到了罗伯安的母亲。这里面谈到罗伯安的母亲名叫拿玛，是亚门人。罗伯安行恶，因他不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这里面圣经谈到了罗伯安为什么会犯罪，为什么会犯罪呢？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他的母亲是亚门人，那么另外一个是他不立定心智寻求耶和华，他自己没有立定心智。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想一想，罗伯安有这样的一个外邦的母亲，那么他自己呢，肯定会受到影响。而且他父亲所罗门晚年还随从啊妻子去敬拜偶像，所以我们就可以想到罗伯安在这种的环境之下，那么他肯定呢也会受到一些影响。所以啊，弟兄姐妹，圣经特别故意的啊把他的母亲给写出来，就是为了告诉我们他为什么会犯罪。但是我们还要知道，他的母亲虽然是外邦人，虽然敬拜偶像，他的父亲所罗门虽然晚年也敬拜偶像，但这并不是他必须敬拜偶像的理由。所以另外的一个方面，是因为他自己没有立定心智侍奉上帝。所以虽然他的父亲和母亲都敬拜偶像，那么他自己有选择，他也能够选择不敬拜偶像。但是呢，这一个家庭的影响力啊实在是太大了。一般来讲呢，这个孩子啊从小长大，一般来讲都会受到家庭的影响。所以他自己也没有立定心智寻求上帝，那么而导致他最终的敬拜偶像。所以一个是外在的因素，家庭的因素，那么一个是内在他自己的因素。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犯罪啊还是怎么样，我们不要把问题啊归咎到别人身上，那么也不要把这个原因归到环境的方面啊，我们要想一想我们自己有没有立定心智。好，这一个是第12章。我们再来看第13章。第13章里面讲述了一场战争。那么这一个时候呢，犹大王罗伯安他已经不在了，他的儿子亚比亚接续他做王。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耶罗伯安第18年，亚比亚登基做犹大王。那么亚比亚呢，他做王只有3年，所以亚比亚做王的时间是非常的短，他做王只有3年。那么也就是说，当耶罗伯安第20年的时候，那么亚比亚他就死了，他儿子亚撒接续他做王。那么亚比亚是一个怎样的王呢？ 这章圣经里面并没有记载亚比亚的罪恶，只记载了亚比亚他倚靠上帝得胜了耶罗波安。但其实根据列王记上的第十五章，我们可以知道亚比亚这一个王，那么其实呢，他是一个敬拜偶像的一个王。那么当然他也敬畏上帝，只不过呢，他并没有诚心实意的敬畏上帝，他是一面敬拜上帝而一面敬拜偶像。那么这个亚比亚在列王记上第十五章，他的名字是亚比央啊，亚比央就是亚比亚，亚比亚就是亚比央。那么历代之下的第十三章，他之所以没有记载亚比亚的罪恶，只单单记载他的信靠，那是因为历代志这一卷书它的重点不一样。因为历代志的重点那是在上帝的国度上啊，是在弥赛亚的国度，是在圣殿上面。那么至于亚比亚其余的事，圣经里面在22节里面告诉我们，亚比亚其余的事和他的言行都写在先知以多的传上。那么也就是说，亚比亚其余的事在这里都不重要啊，所以因此他一笔带过。好，我们来看这一场战争。那么这场战争，犹太人他们有40万的军队，而北国的以色列呢却有80万的军队。所以啊，我们就看到北国的以色列比南国的犹大的军队多了一倍，但是呢，这一场战争的结果却是人数更少的犹大大获全胜。那么是因为什么呢？那是因为以色列百姓他们敬拜偶像，而南国的犹大却倚靠他们的上帝。圣经在第18节说，那时以色列被制服了，犹大人得胜是因倚靠耶和华他们列祖的上帝。所以弟兄姊妹就告诉我们，上帝国度的得胜并不在乎人多人少，而在乎征战的人是否信靠上帝。另外呢，他也告诉我们，上帝的国度必然要得胜。并且在20节也告诉我们，亚比亚在世的时候，耶罗伯安不能再强盛，耶和华攻击他，他就死了。我们知道亚比亚在世他作王一共有3年。那么也就是说，这3年之内，上帝大大的赐福给犹大。因为耶罗伯安敬拜偶像，而亚比亚呢，他还是有那么一些敬畏上帝。所以弟兄姊妹，历代志他特别突出的乃是上帝的国，乃是犹大王。所以因此呢，他没有谈到亚比亚的罪恶，只谈到了他的得胜，那么谈到了他怎么样依靠上帝而得胜。那么我们就可以想象，当时被掳归回的犹太人他们看到这些经文，他们又该作何感想他们又会有怎样的感动，会有怎样的勉励呢？他们看到了国家分为南北两国，他们看到北国的以色列迅速的败坏，去敬拜金牛犊，他们也看到南国的罗伯安3年之后，那么也同样的去敬拜偶像，导致被埃及王所掳掠。那么在先知的责备之下，他们就自卑认罪悔改，并且他们也看到亚比亚他因为倚靠上帝而得胜人数更多的耶罗波安。所以弟兄姊妹，这些都给当时的被掳归回的犹太人带来了安慰，带来了信心，当然也给今天的我们带来了同样的鼓励，同样的教训和帮助。好，弟兄姊妹，愿上帝赐福给大家。那么最后我们一同来做一个祷告。感谢赞美主的恩典。救主啊，我们看到主你的手在掌管着主你百姓的历史的发展。主啊，无论是遭遇好的事情还是不好的事情，救主啊，你都能够使你的百姓得益处。 救主啊，虽然国家分为南北两国，但是救主你却预备了弥赛亚降生的条件。我们透过历代志这一卷书，救主啊，我们看到主你预备了主你的国度，主你也预备了主你的圣殿，你建立犹大国，预备了弥赛亚出自于犹大。虽然他们也有软弱，但最终主啊，你的旨意能够得以完成。救主啊，今天啊，我们知道主你的安排，主你的旨意很奇妙。我们不能够彻透主你的安排，我们也不能够知道，不能完全明白主你的带领，但是我们相信主你与我们同在，我们也相信凡是临到都有主你的美意，我要使我们得益处。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可以行在主你的旨意当中，不偏离左右，使我们能够像罗伯安王一样自卑认罪和悔改，也能够像亚比亚王一样能够依靠你，能够得胜仇敌。救主啊，求你在我们内心当中建立主你的国度，求主你住在我们的内心里面，能够充满我们，能够运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里面。救主啊，我们感谢你，荣耀归给天父，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